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您的弟兄马木桥。
我是麦思佳。
我是邵牧师，大家好。
非常高兴我们在节目里头再次和听众朋友见面。今天开始我们要看约翰二书，那当然二书呢是接着一书来的，到底他们两者之间有什么那个关系，二书里头到底说了一些什么，它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又是怎么样分段的，我想还是请曹牧师给我们来说一下。
约翰二书紧紧的跟着一书写的啊，那在时间方面大概是在主后85年到95年，也就是使徒的最后的声音啊，向教会里面说话。约翰二书是非常短，只有一章，那么写作的地点呢，可能呢也跟约翰一书差不多，大概是在以弗所的地方。那么作者呢没有用使徒的地位和权柄来教训人，这个是我们在这本书里面很容易看到的。他用的口气是非常的亲切，用这种劝勉的一种口气来告诉这个收信人在爱心上应该有怎么样子的表现。
所以从他这样的写信的笔调里面不用使徒的字眼，就让我们更看出他非常的亲切，里头是充满了爱。在约翰一书里的主要内容就是说到爱，爱神爱人，弟兄姊妹之间彼此相爱。约翰一书如此，约翰二书现在像您刚才说的也是这样。
二书跟一书有一点不一样的地方呢，就是二书呢是照着当时写信的那个规矩，由作者开始的自我介绍，然后呢就收信人的名字或者是称呼，跟着呢就是内容，那么最后呢就是万安的话。所以呢我们看到约翰二书约翰三书呢都照着这样子的一个格式写这些信的，
这是当时写信人一般的一个格式。可是约翰写约翰一书的时候他就没有用这个格式。
是的，
我想约翰他是用希腊人写信的习惯来写约翰二书，但是呢他在一开始没有表明他自己的名字，他用了一个称呼，就是长老。那么我想他用这个长老呢很可能很清楚的知道收信的人明白他是谁。所以在约翰二书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哦，约翰所用的语气不是那么的运用自己的权柄，而是有一种长者的慈爱和风范在里面。
所以虽然约翰没有将他自己的名字写上去，但是一般的学者都认为这本书信短短的书信跟约翰一书呢是出于同一个作者啊，因为里面的口气啊讲的东西都是差不多。至于这本书的对象呢，从经文看来呢就是给一个被称为太太的一个妇女。这里面有很多人，我相信你们的圣经里面有小字啊，上面写着太太或做教会，那么有些人呢就认为呢这个可能是指某个教会啊，因为教会是基督的心腹，约翰就用这个说法来称呼收信的人。那么我们看到这个二书所讲的内容可以说是约翰一书的缩影，就是把约翰一书做一个总结。其实二书的内容来讲是接待客人，但是呢里面有三个重点，也是约翰一书的重点。第一点就是神家里面的弟兄姊妹呢要彼此相爱，那么使徒约翰呢强调呢这个是神的命令，这个在第四节到第六节我们会看到。跟着第二点呢讲到敌基督的特点有两方面，一方面他们迷惑人，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他们不认耶稣基督道成肉身，那么这个我们在第七节到第八节会看到。最后呢第三点呢要谨慎的提防的异端，爱心要按着真理来实践出来。我们可以将二书的分段呢大概是像我刚刚所讲的，问安是第一节到第三节，然后第四节到第六节呢讲到遵行主的命令，就是彼此相爱。那么跟着的第七节到第十一节呢讲到提防这个假的教训，是针对着诺斯底主义当时非常的盛行的。那么最后呢十二节到第十三节呢约翰做了一个结尾。
好，谢谢曹牧师给我们做了一个这样的简要的说明。现在我们就进入本文， 还是请麦姊妹把约翰二书第一节到第三节念一遍，然后我们再来讨论。
好的，约翰二书第一节到第三节，做长老的写信给蒙拣选的太太和他的儿女，就是我诚心所爱的，不但我爱，也是一切知道真理之人所爱的。爱你们是为真理的缘故，这真理存在我们里面，也必永远与我们同在。恩惠、怜悯、平安从父神和他儿子耶稣基督，在真理和爱心上必常与我们同在。
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很有意思啊，约翰他在这个晚安的时候，他就讲了一点道理出来啊。他心里面呢在想一件事情，就是讲到真理跟爱的平衡。所以呢他在问安的时候呢，问了一半啊，他就马上将他心里面的这件事情说了出来，然后呢再继续的问安。这个三节经文呢，假如你拿第一节的上半节跟第三节放在一起呢，哎，看起来就很顺。然后呢我们再回到第二节去看一下，这里面说做长老的写信给蒙拣选的太太和他的儿女，就是我诚心所爱的，恩惠、怜悯、平安从父神和他儿子耶稣基督，在真理和爱心上必常与我们同在。这样子的一听上来呢，就觉得哎很顺。那么恩惠、怜悯和平安，这个万安特别有这个怜悯这个字啊，非常重要的，我觉得。因为在当时这些弟兄姊妹有很多的苦难，经历到很多的逼迫，所以呢约翰特地再一次的说出神对他们有怜悯，因为神的怜悯，所以呢就有恩惠跟平安给这些弟兄姊妹。
这个问安的话相当的长啊，从第一节到第三节，话是长，原因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老约翰就是心里充满了爱。当他把问安的话一口气应该是说完的，结果中间呢他却是想到了爱，所以他就把这个爱的事情就把它插进去了。
是，我觉得特别的是他把爱呢跟真理相提并论连在一起。很显然呢这里有一个伏笔，好，会让我觉得说他在讲爱的时候呢，同时也要提醒必须是在真理里面的。
是，我们必须要根据真理来爱人，否则的话就会造成那个烂爱，结果变成一个烂好人，这个不是约翰所要的。真理呢他是告诉我们呢应该怎么样去爱，真理呢也告诉我们呢爱的责任和理由是什么，为什么要爱。那么我想这就是老约翰所提到真理和爱两方面同时提出来给我们的这些的提醒。
Yeah, 到后来约翰其实又很实际的将一件事情，就是招待弟兄的事情，来讲出这个爱跟真理的平衡。
老约翰呢在第二节那里呢也其实告诉我们了，只要真理在我们里面和我们同在，那么我们的相爱就能够一直的持续下去。并且呢由于基督徒的爱呢是建立在信仰的真理上，所以如果我们消减了共有的真理，那么也就不能增添我们彼此相爱的心了，因为真理就是爱的源头。
因为我想在真理中应用爱心的话，就不体贴肉体，也没有虚假，乃是出于真正的诚信啊，使得接受的人呢既然感受到对方的爱心，又可以呢在真理上呢得到造就。
所以这样看起来爱是要根据真理的，真理成为我们最高的指导的原则，特别是在我们的生活上。因为呢我们可以这样想，真理呢是指着神的那个实在，也就是表示那个终极意义上那个真实的东西。那这样说起来呢，那个真理呢其实就是神他自己的本身。你看在约翰福音14章主耶稣他自己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换言之，耶稣基督是那个真理的本身。因此所有我们的行为，当老约翰讲到说人要有爱心的时候，要表现的爱心的时候，是在耶稣基督里的那个爱，是在真理里的爱。因为常常我们就说为了某些特殊的因素我们就特别强调爱，但是呢却是越过了那个真理的范畴。
这个也就是后来约翰讲到这个越过基督的教训。
是，所以约翰怕有这个的危险呢，所以他就在这个书信一开头的时候就讲到了爱和真理的关系， 以真理作为爱的行动的指导的最高原则。
对，所以我们对别人的爱呢，不能够消减我们对真理的忠诚。
对，
其实说来也真是啊，神爱世人，将他独生子赐给我们。为什么将他独生子赐给我们？因为他的爱是出于他的真理，他的真理是神是公义的，是不能够以有罪为无罪的。所以对于人的这个犯罪，他一定要想出一个办法来，不单单是能够称人为义，而且他自己呢也能够仍旧保持他的公义。
对，从约翰的这一段问候的话语当中哦，其实很明显的我们也可以领会到约翰的用心，要提醒这一些收信的人呢，要在真理当中有爱，也要在爱当中坚守真理。
所以真理是我们追求的最高目标，在这个节目里头就是希望我们对于神的话，这个真理要分辨的清楚，这样对于我们的灵命才有更大的帮助，在我们地上生活行为上才有一个指导的原则和方针，我们就不会偏离，
并且就是彼此相爱的是很真诚的能够表达出来。
是，现在呢我们就往下看约翰二书的第四节到第六节，现在请麦思佳姊妹帮我们念一下。
好的，约翰二书第四节到第六节，我借你的儿女有照我们从父所受之命令遵行真理的，就甚欢喜。太太啊，我现在劝你，我们大家要彼此相爱，这并不是我写一条新命令给你，乃是我们从起初所受的命令。我们若照他的命令行，这就是爱。你们从起初所听见当行的，就是这命令。
那么我们看到第四节啊，那里告诉我们呢，在异端搅扰这个教会的时候，信徒能够持守真理，使得约翰是非常的高兴，这是特别给约翰很大的鼓励。在这个异端盛行的时间里面，教会的弟兄姊妹能够还是坚守真理，这是真的不容易的一件事情。所以呢，约翰呢就特地声明了他是非常的欢喜。然后第五节说，太太，我现在劝你们，我们大家要彼此相爱，这并不是说我写一条新命令给你，乃是我们从起初所守的命令。这个口气里面好像说，哎，你守真理很好，但是呢，我现在要劝你们呢，彼此相爱，好像跟守真理呢是分开两件事，其实并不是如此。因为呢，彼此相爱呢是起初所给的命令，要遵守的真理之一。
这样就看得出来，约翰所说的遵行真理呢，就像刚才曹牧师所说的，他把那意思已经说出来了，其实呢就是勉励我们要在真理中行事。这也是刚才我们看第一节到第三节里头所说到约翰提到爱的事情的时候，那么这个我们看约翰一书啊第一章第七节那里也是这样说的，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那这里就给我们看见，我们是在光明中行，也就是行在真理的里面。
不过当我在跟其他一些教会的弟兄姊妹谈论这个事情的时候，有弟兄姊妹就跟我讲说，我们的爱心或者是说我们对神真理的信心，不是可以靠管训或是命令来做到的。有的弟兄姊妹认为呢，这都是一种自动自发的事情，好像爱心呢是一种情感。
那您的看法是怎么样跟他们交通的呢？
那我是说，这要看我们怎么来看信心和爱心了。事实上呢，我们应该把它当成是一种责任。基督徒的信心是对神在基督里自我启示的一个顺服的回应。
其实约翰一书里面也告诉我们，我们遵行神的命令是因为我们爱他，
是，
而且这个遵行这个顺从不是难的，因为是出于爱神的原因。所以你可以说是情感也好，你可以说是责任也好，我们到最后是下定意志爱我们的主，来遵行他的命令。
所以不是一个不能自约无法控制的热情。那么我们所说的这一个彼此相爱呢，其实是一个无私的服侍，是我们自己意志上的一个抉择。
那么讲到这个命令呢，在第六节里面呢，有两次啊，约翰提出这个命令这个字。我们若照他的命令行，这个第一个命令呢是多数的，是一个比较具体的要求。跟着呢，你们起初所听见当行的就是这命令，这命令的这是指的单数的，是指的彼此相爱的这个命令。所以我们看到约翰是先讲到我们要遵守神的命令，是一个具体的要求。然而在这些命令当中，有一个命令很特地的提出来的，就是彼此相爱的。
是，约翰有这样一个真理上的一个要求，但是呢，他不但把真理的要求告诉了我们，更重要的是让我们在知道了真理之后，我们就要行在真理当中。
是，我们可以从他这一些命令来看基督徒的生活，我们要顺服他的命令而行，这是在第六节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的。然后呢，我们要在真理中行，第四节呢也有这样子的一个教导。那么同时第六节也告诉我们要在爱中行，那么这一些呢都是神的命令。但是当我们在说命令两个字的时候，可能会让人觉得哎呀，好大的一个压制哦。那么这也是教会弟兄姊妹呢，他们对于这个爱人啊、爱心啊，不是靠命令可以实行出来的一个认知啊。那么事实上呢，我们讲这个神的命令呢，可以说是一个神的心意。神希望我们是彼此相爱的。那么就算说是一个神的命令、神的诫命呢，那么在约翰一书的第五章第三节那里也告诉我们，那不是难守的。我们如果是从神生的，我相信我们因着对神的那一份爱，我们是愿意来守神的诫命的。
所以我个人在想，如果说我们不要把它想的是那么样命令好像非常严肃，其实呢，我们可以说成这是神对我们一个爱的要求，我想这总不过分。如果神对我们有所要求，我们总不觉得很难过，对不对呢？应该在爱的要求里头，我们就可以行在光明中，行在真理的里面。
是，我想尤其我们彼此相爱，众人就因此可以看得出来我们是神的儿女。
好，现在我们再往下看约翰二书的第七节到第十一节，还是请麦斯家姊妹帮我们念一遍。
好的，约翰二书第七节到十一节，因为世上有许多迷惑人的出来，他们不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这就是那迷惑人敌基督的。你们要小心，不要失去你们所做的功，乃要得着满足的赏赐。凡越过基督的教训不常守着的，就没有神；常守着教训的，就有父又有子。若有人到你们那里不是传着教训，不要接他到家里，也不要问他的安，因为问他安的就在他的恶行上有份。
好，我们在第七节里面看到的第七节的一开始就有两个字啊，叫因为。所以这里面呢，约翰在解释为什么约翰那么样子的热心的鼓励他的收信的人要彼此相爱，是因为有异端在教会里面很兴旺。所以我们看到约翰认为彼此相爱呢，是针对着异端的，是抵挡异端的最好的办法。那么约翰这里指责当时诺斯底主义的异端，这是根据约翰很清楚的直接的描写这些人是不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的，因此就把耶稣的生死和复活呢都打了问号，耶稣的代死和救赎呢也就成了问题。约翰在这里讲到他们所起的作用就是要迷惑人，七节说他们是许多人，并且呢他们是敌基督的，这里面是指他们带有敌基督的灵，而不是指着是敌基督者，他们是有抵挡这个基督的教训。
是，当初的难处就在这个地方，因为当时的那个诺斯底的他们所推崇的就是要人有智慧，可是呢他们把这个智慧就当作神，认为智慧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很能够迎合当时人的心理，因此他们这样一说呢就迷惑很多的人，受了迷惑的人呢就从教会里就会分裂出去了，那么就失去了弟兄姊妹彼此的爱心， 因此呢，约翰就一再的祈祷大家要在爱的里面合一。
对，在第八节我们可以看到使徒约翰呢，他很强调的要大家来提防这样子的一个异端，他提出了警告。在第八节呢，我们可以看到他说你们要小心，要谨慎，那么在侍奉的岗位上持守忠心不被迷惑的办法就是要小心。那么约翰呢，在讲完了说要小心之后呢，他又说了不要失去你们所做的功。那么这个当然是比较负面的一些提醒，但是接着呢，约翰又很正面的谈到了你要得着满足的赏赐。
因为约翰在这里面讲到叫这些工人不要失去所做的功，这里面有个意思在里面，就是假如弟兄姊妹被迷惑了，那么这些工人过去在弟兄姊妹之间所做的功呢，就会失去了赏赐，前功尽弃。
我想在这里哦，约翰不是关心说这一些弟兄姊妹他们被异端迷惑，他自己坐在这些弟兄姊妹身上的功夫呢是白费了，他关心的是这一些弟兄姊妹他们做的基督徒的功夫应该得到满足的奖赏，不要轻易的失去。所以他关心的还是弟兄姊妹们他们应该得到的奖赏。
所以无论是工人无论是一般的信徒，其实老约翰写这封书信还是着重在给我们一般的教会的弟兄姊妹们来看的。那我们不但不要失去做工的那个果效，也就不会失去我们的奖赏。反过来讲，怎么样的情况是会让我们偏离的呢？这个是他所提醒的，也就是在第九节里所说的，凡越过基督的教训不常守着的就没有神，常守着教训的就有父又有子。
那么第九节可以这么样解释啊，凡是不常守基督教训的人，他就欢喜超出福音真理的人，他们是没有神没有神生命的人。这里的超出或者是越过并没有这个高过或者是好过的意思，只是说呢走出了真理的范围。他们先是不常守基督教训的人，再加上走出了范围，带出了一种属灵的骄傲，认为他们有特别的亮光。走出范围可能是指在使徒所传下来的福音真理之外呢，另外加上了一点新的说法，或者是加插了一些人的道理，特别是当时诺斯底主义的不同的哲学的派别。其实啊，今天呢，在教会里面也常常有这类的危险，把基督的真理和人间的学说呢调和在一起，似是而非的，使人迷惑，常常呢不是完全的拒绝，给你多加一些，在有关信仰的解释上面超越了本来的意思，使得人发生误会。所以啊，所有这些假冒真理的人都不会假到没有一点真的，不然呢怎么能够以假乱真呢？
所以我们实在是应该要提防，凡是不按照使徒们在圣经上所教导我们的，我们如果另外加上些什么，那就是越过基督的教训，这个是绝对不可以的。接着使徒约翰呢，他就又说出一个提防这些假冒的人，提防这些假师傅的人的一个方法，那就是第十节和十一节所说到的事情。
若有人到你们那里不是传着教训，不要接他到家里，也不要问他的安，因为问他安的就在他的恶行上有份。约翰在这里给了一个很实际的例子，那么怎么样不要在这样子的一个假教师的事情上有份呢？就是不要接待他们。
哎，这么样讲起来好像听上去
没有爱心，
没有爱心啊。
嗯，但是爱心要在真理上，接待他们来的话等于帮助他们，让教会更受到迷惑。
所以约翰对这件事情是非常的严厉的，他说问他安的就在他的恶行上有份，就是在鼓励他们做这些事情。
我们中国不是有一句话说吗，为虎作伥啊，就这意思。我们不但不能妥协，更连接待他们都不要接他们，连跟他们招呼都不要打，免得把别人给绊倒了。
对，这就是我们刚才谈到了 我们对别人的爱呢，不能消减对真理的忠诚。
其实呢，圣经的正面的教导是告诉我们要常常的接待客旅啊，这是基督徒的美德。罗马书12章13节里面说到，圣徒缺乏要帮补，客要一味的款待。那么希伯来书13章2节呢，说到不可忘记用爱心接待客旅。但是呢，这里呢，使徒约翰说的是不要接待假教师来纵容他们搅乱教会，影响到真理的教导。
好，约翰二书啊，还有2节圣经就结束了。现在请麦斯家姊妹帮我们念最后2节。
好，约翰二书12节和13节，我还有许多事要写给你们，却不愿意用纸墨写出来，但盼望到你们那里与你们当面谈论，使你们的喜乐满足。你那蒙拣选之姊妹的儿女都问你安。
所以使徒约翰呢，他最后呢认为书信呢还是不如面谈啊，因为面谈呢会给大家带来满足的喜乐，
而且在沟通上也比较容易，因为我们当面谈论的时候指手画脚帮助我们去理解，就是写的东西呢可能不太完全呢，就会产生误会。
对，面谈也可以有得到回应，马上的回应。
是，那么其实我们这个节目，我还真希望有一天和我的听众朋友可以见面，当面交谈啊，我们的喜乐就没有比这个更大的。好，我们的时间到了，谢谢您今天的收听，我是穆乔，跟您说再见。
我是超牧师，跟你说再见了。
我是麦斯佳，我们下次再会。